北极星与您开启一周的投资思考。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中信建投证券全新升级的北极星策略周周谈，我是主持人武信阳。每周一晚7点，我们都会邀请首席或资深分析师分享前沿的策略观点，同时深度融合北极星产品体系，从量化分析、行业轮动、大类资产配置等视角，及时动态复盘策略表现。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研究观点与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形成更加系统的投资思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再次邀请到两位熟悉的嘉宾，首先是中信建投证券策略分析师李家俊老师，带来最新的市场策略观点。之后由北极星团队负责人王燕博士为大家介绍北极星策略之概念板块。在正式开始前，请允许我为大家做一下风险提示。本次直播的全部内容均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亦不对投资收益做任何的承诺。未经中信建投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的形式转发、翻版、复制、发布或引用会议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也在此提示各位尊敬的投资者朋友，敬请充分地了解各类的投资风险，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审慎地做出投资决策。接下来，首先有请李家俊老师。李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金融硕士，2021年加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李老师今天带来的主题是海外风险可控，科技等待出清。有请李老师。
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晚上好。
哎，李老师您好。前两周我们交流时有提到过啊，市场呢已经从风险释放的阶段进入到预期修复的阶段。那么这一周运行下来，市场整体延续了震荡修复的一个态势。那么不同的投资者朋友的感受可能也会有所差异。想首先请教李老师的是，当前 A 股的资金面有没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有没有一些核心的因素在影响着本轮的修复的节奏与斜率呢？
好的，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全球的这个科技板块呢，虽然在这个在这个修复反弹的过程之中啊，但是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啊。像之前呢，我们提到，其实从这个修复的力度来看，这一轮 A 股比起来，这个美股和韩国的市场啊，是稍微有点弱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又看到近期啊，比如说在这个美股市场上。两个代表性的指数，一个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这两个指数的这个走势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像这个纳斯达克100这个指数表示呢，它的表现呢会更加平稳一些，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它的这个波动会更大一点，那也是因为这个费城半导体里面这个主要都是一些半导体啊，相当于是硬件相关的一些标的啊，然后纳斯达克100呢，它里面是很多的这个科技的巨头，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一些 AI 算力的这个买方啊，那发现他们近期的这个走势呢，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分化啊，那主要的原因呢，也还是就是因为这个中美韩这三大核心市场。虽然呢是处在同一个这个产业叙事之下，但是呢每个市场有各自的一个资金面和筹码结构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导致他们近期的这个市场表现确实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和脱节。那具体到 A 股这边呢，我们目前看下来呢，就是这个资金面这一块啊，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出清和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过程中像前期7月份这个两融资金是有一个4000亿左右的一个流出但是呢，同期呢这个股票型的 ETF 也有一个4000多亿的一个资金流入其中呢也不乏一些这个监管层的这种类平准基金的。他们的一些这个支持的举措再包括上市场的一些这种想要抄底性的资金共同是这两股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进入到8月之后呢，我们发现其实最近这几周看下来啊，这个两融资金和 ETF 资金还是持续的出现一个这个在方向上此消彼长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像前面两周这个两融资金恢复了流入，但是 ETF 资金又出现了流出啊。像上一周两融资金又有一定的流出，但是 ETF 资金它是一个流入的状态啊。尤其呢是像这个上周三，也就是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那一天啊，当天的这个 ETF 资金流入是非常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当天就有这个500亿元左右啊，其中这个宽基的 ETF 啊。沪深300的 ETF 啊，这个规模都很大啊。那我们判断其中也是有一些这种类平准基金他们的一些的这个功劳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能从这个波动的幅度上来看到，就是虽然这个资金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交易啊摩擦呀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啊，但是呢，这个波动的幅度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收敛的一个态势的，所以我想这也算是一个好的信号。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也是我们觉得可能对当前的这个反弹的行情会带来一定压力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刚才提到了前面有一批的这个抄底的资金啊，那我们统计下来，其实像近期这个一些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相关的这个 ETF，还有这个 TMT 相关的行业主题型的 ETF 啊，那最近呢，一共有大概可能3000亿左右的一个这个净流入。啊，那比如说之后市场再出现一定的这个修复之后啊，那可能前面这一批资金它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卖出的一个压力，所以可能会成为之后的一个潜在的抛压的来源啊，那就是现在对于这个整个资金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对现在这个行情的整体判断呢，可能还是这个反弹的这个现象还是很有希望再去持续啊，但是呢，可能就会呈现出来一个下有底、上有顶这样的一个格局啊。那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前面经过确实这一轮调整的这个幅度啊、力度啊，其实也已经比较充分了啊。那不，我们前面观察到的一些指标啊，不管说是这个交易的拥挤度，还是说这个融资的这个杠杆资金他们的仓位，还是现在市场的这个估值的位置和市场情绪的一个状态，确实都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啊。那我们看一个指标，就是这个股权风险溢价，它是用这个指数的市盈率取导数，然后呢再减去这个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那这个指标呢是我们用来做这个中长期择时来看比较好用的一个指标。那这个指标呢，目前显示下来看，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还是这个具备一定的这个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近期也能看到整个监管层面的这个信号还是在持续的密集的在释放。不管说是这个与市场的这个沟通和态度，还有稳市的一些相关的资金，还是说对于这个产业继续有一些这个很积极的表态，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位置里，往下的风险其实是相对比较可控的。但另一方面呢，就像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增量资金还没有形成一个趋势性的合力。那包括一些场外的资金，现在来看也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入场的意愿。那这也导致近期的这个，在这个市场运行中，在这轮反弹的这个过程中，大家会感觉到这个板块之间的轮动特别快啊，持续性比较偏弱，也就整个市场存量博弈的这个特征还是非常突出的。那再加上现在不管说是这个海外，还是说这个产业本身的这个叙事，可能也都还稍微会有一些这个不确定的因素，要等到他们去落地啊，所以我们认为可能指数往上的这个空间来说的话，可能也还需要一些更强的这个催化因素才能够的一个实现啊。那我们可能对于目前整体的一个判断，还是一个这样一个下有底、上有顶，一个温和修复、温和反弹这样的一个状态。哎，主持人。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梳理啊，原来是资金面整体呢还处在一个出清与再平衡的过程当中，那么市场更多的是震荡式的修复，而非单边的快速的上行。这其实也回答了很多投资者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说为什么底部确认了但涨不快这样的疑惑。那么聊完内部的资金结构，我们再把视角转向海外。近期的美债利率持续的在高位的波动，那么长端的利率更是创下了多年的新高，这也是近期压制全球的风险资产的核心变量之一。这里想请教李老师第二个问题， 那么这一轮的美债利率走高和之前单纯的由通胀驱动的上行有哪些的不同呢？在当前的这样的一种政策的环境之下，它对 A 股风险资产的整体压制整体是可控的，还是会持续的成为一种核心的扰动呢？
好的，美债利率近期确实也是成为了影响市场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啊。那我们看这个美债利率近期的一个表现呢，这个十年期的利率已经升到了这个 4.7 附近，而且呢近期这个波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那再长端一些，30年的这个利率是升到了 5.3 左右的这个位置，那这个水平呢基本上是近20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这一轮这个位置确实来讲确实是很高的一个位置啊。那美债利率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全球风险资产，尤其是这个对全球的权益资产来讲都是一个估值的一个定价的锚啊，所以呢它近期对市场的这个确实是产生了一些这个担忧和扰动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的一点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美债利率上行啊，它不仅仅是由通胀因素所驱动的，其中呢还包含了一些这个 AI 产业方面的相关的因素啊。那通胀这块近期是因为这个海外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又重新出现了一些这个新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又是这个回升到了这个90美元上方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近期首先是这个通胀的这个担忧确实是又有所升温。再一个呢，就刚才提到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 AI 产业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这次整个 AI 相关的一些东西啊，它有一个很就是往上往下很长的一个这个辐射链条，会有一个带动的作用，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进行这个算力方面的一些开支的时候，那也会这个顺带着很显著的提升对于这个算力一些相关的产能，甚至包括在底层一些的这种电力的供给，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资源品这方面的需求都带来一个提升。所以这个可能是导致这个就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这个长端利率抬升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是对这个债券市场更就是影响更直接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些科技巨头它都在抢占这个算力嘛，所以呢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投入包括之后的这个计划都是非常大数目的一个。那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像这个北美的四大云厂商就是这个亚马逊、谷歌、微软、Meta 这四家科技巨头，他们的这个每年的这个这个资本开支占营业收入的一个比例，在23年的时候才还是这个 10% 左右。但是呢到了今年的上半年是已经迅速飙升到了 30% 那如果去算占他们这个经营现金流的一个比例的话呢，那这个数字是大概从 40% 升到了 90% 确实是非常夸张的一个这个抬升的一个速度。那另外那就是其实呢也相当于说明这些科技巨头它现在自有的现金是已经有一点要不够用了。所以呢近期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一些 AI 相关的企业，这些科技巨头他们也开始去转向用这个债务市场去融资通过债券这样的方式去融资。包括我们看到今年统计下来这个一些这种头部的科技企业，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这个债券发行规模也是有2000多亿美元那已经是去年全年水平的这个两倍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就是这方面其实也客观上去抬升了这个长期利率，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那上一周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这个美国财政部它宣布对于这个长期国债的这个流动性支持回购的这个操作的规模是说要去做一个翻倍从20亿美元提升到这个40亿美元马上等这个9月上旬的时候就会开始生效。包括前面呢也出了一些其他的政策，就包括像干预一些这个外汇这方面，其实也是一个系列的一个政策。那对于这个方面的这些举措呢市场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说 美国财政部它是不能去坐视不管的啊，对于这个偿债利率上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它不能去容忍这个融资成本继续去上行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也是因为其实啊，就单纯的从这个市场的效果上来讲，因为现在这个美债啊，它一个存量的规模大概有一个40万亿，它单次这种操作啊，不管说是这个20亿还是40亿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水平，对于这个存量的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美债来讲，其实它的这个实质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更主要的还是说，近期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财政部这一系列的政策，他们传达出来的一个信号意义，那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块。那也正是说，那就是在当前这个尤其是 AI 产业成为可以说是全球一个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的动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再一个呢，就是像这种主权债务，它对这个利率和这种利息的负担也都特别敏感。换句话说，就是各国的这个财政方面的压力其实也都越来越大。这样的这种背景下，市场也不会去放任这个偿债利率这样任由它去上升这样的一个事情不管。那我们也能看到，像这个去年这个美国这个就是。债就是它国债的这个利息占到财政，就是占到这个 GDP 的比重是已经突破了3%啊，那历史来看已经达到几乎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呢，整体来看就是整个这个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个信号意义还是更加明确和明显的那就是说他们不会去放任这个偿债利率继续去上行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对于这个风险资产和其他的这种权益资产来讲，那往后来看，虽然现在可能整个的这个利率的位置和波动可能还在一个相对高位，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往后来讲，对于权益市场的这个影响和压制的作用，可能是相对而言比较可控的。哎，主持人。
好的，李老师刚才把美债上行的双重的驱动，还有政策端的约束的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利率的冲击整体的可控，不会成为修复行情的一种根本的阻碍。那么落实到实操的层面上，我想也是大家最关心的第三个问题，结合当前这样的一种内部资金面有待出清，外部利率扰动仍在的市场环境之下，那么下一个阶段我们的配置思路应该如何调整呢？尤其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科技板块啊，现在是可以逐步的布局，还是说需要继续的等待筹码充分出清呢？
哎，好的，那我们认为后面首先对于这个科技板块，肯定还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市场的议题那这一块呢，我们觉得可能要第一步要做的还是继续去做一定的这个等待等待它这个交易拥挤和解码和这个筹码结构去再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出清之后可能才是一个更好的位置和时间点。那这方面呢，其实我们认为也是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指标就是就是看这个板块的成交额占比，尤其呢这个指标是更加适用于刚才提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存量博弈的这样的市场状态里面的那这个指标呢，在上一周呢，其实也是已经回落到了接近6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那这个水平呢，其实也基本上相当于23年以来这个成交额占比的这个指标的一个上沿线的一个位置。所以就是能看到其实确实前面这段时间是首先是确实是已经完成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出清但是呢这个过程呢可能还说没有已经到一个完全结束、完全干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可能还在需要一定的这个程度的努力。然后产业的基本面上来看呢，其实近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景气度和业绩方面还是在继续的去验证的。像包括前段时间很多这个海外的科技巨头都是出了今年的这个中报那整体来看的这个资本开支还是继续再去往上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看到像这个微软呀、亚马逊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它的这个 AI 收入已经开始去兑现，说明它这个商业化落地这方面已经开始逐渐去跑通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加上现在他们手里还有很大的这个很大量的一些这种在手的订单、储备的订单所以其实对于往后来讲，它的这个利润兑现来讲，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保障的。那往后来 看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变化，其实也就恰合近期，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啊，近期其实这个纯硬件的这个板块波动还比较大，那有一些这种偏啊这种相当于就是做 AI 应用落地这样的一些的公司，他们的这个表现其实更加稳一些，所以之后可能我们认为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就是相当于市场不是说只关注啊这个算力方面的开支和投入，或者说这些啊科技巨头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强度，而是说啊会去这个聚焦啊你这个投资回报率、你的现金流的情况和质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可能会更聚焦这样的一些因素，也就是说往这个 AI 这个商业化落地这方面更加去做一个倾斜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科技板块之外呢，还有几个板块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那总体来说，一个核心的思路呢，就是现在这个不管说是宏观经济还是这个行业和产业的一个状况吧，可能还是一个这个 K 型复苏和结构性景气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认为这里面最核心的还是说在这个状态里面去找到这种景气度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对于整个这个组合来讲，也是相对平衡配置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来做一个更高的一个关注啊。那首先一块呢，就是这个创新药啊，创新药从基本面上来看呢，现在是一个三重共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有三方面的一个利好啊。那一方面是国际化加速，另一方面呢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技术的突破，再加上政策方面的一个支持啊。那像我们看到这个创新药一些出海的这个交易额、交易规模也是。从去年以来到今年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提升的。这个规模方面呢，其实25年已经是24年是翻了1倍多了。然后呢，我们今年上半年也是已经追上了25年大，就是一个大半年这样的一个水平，也能看到这方面确实是非常的景气啊，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那背后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创新药的一个研发技术啊，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一些这种。小的一些细分的领域上来讲，我们确实已经达到了全球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技术水平。再包括在这个政策端，我们也能看到，政策非常大力度的一个支持包括最新又有很多这个创新药被纳入这个医保的一个目录包括商保这方面也有一些这个政策继续的去这个放松和支持，所以整个这一块确实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包括创新药相关的这个 CDMO 的这个产业尤其是里面这个 CDMO 这一块整个来讲，就是我们在一些这种偏复杂分子的这个领域上来讲，也是做到了技术水平是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不管说是在规模还是成本还是工艺和合规这一方面，其实都具有比较显著的一个优势在包括我们去看一些龙头公司的话，它现在的这个在手的订单的储备也都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认为整个这个创新药的产业目前来看是这个景气度和确定性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板块。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有色金属有色的这个其实呢前面也提到过几次那这次呢我们可以再细分的来看一下里面这个一些细分的方向或者把这个或者这个品种和板块它的一个状态那首先一块呢就还是铜那铜是我们认为是我们这个看下来这一轮这个整个供需逻辑它是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因为供给端它现在是一个非常受限的一个状态包括这个全球铜矿它的这个品位的一个长期下行再包括一些核心产区比如说刚果呀、智利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它呢也都有一些这种。供给或者说生产端的一些这个扰动，所以整体来看，它这个铜的供给端现在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然后需求端呢，也是有很多新的这个需求在持续的出现就是像这个比如说 AI 的数据中心对比普通的数据中心还有说像这个新能源车对比普通的燃油车的话，它这个用铜量都是一个3到5倍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那在这种。供需错配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认为铜往后来讲可能会出现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以前我们认为它可能就是一个周期品，一个大宗商品，那往后来讲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资源，所以呢，对于它不管说是这个铜的这个价格中枢，还是说 这个一些同相关企业它的一个估值的中枢，我们觉得可能都会继续去往上有一个系统性的抬升。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工业金属的品种呢，就是铝啊，铝呢也是现在整个国内的这个产能啊，已经逼近它一个天花板的一个上限了啊。这个上限呢是在这个大概10年前吧，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当时就划定出来的一个横线啊。当然它的要求呢是这个合规而且高效的产能，那目前来讲也已经逼近这样的一个上限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知道铜现在最主要的这个制作的办法呢，还是通过电解啊，电解来做这个铝。那我们也知道，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它对这个电力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整个来看啊，这个整个铝的这一个行业来讲，它的这个供需情况也是持续的在趋紧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往后也会带来一个这个价格和利润中枢的一个抬升。最后呢，就是一些小金属的品种，那尤其呢是一些跟这个 AI 半导体算力相关的一些金属，比如说锡、钨、镓、铟这样的一些的这个这样的一些小的品种。那这些品种呢，它其实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工艺是高度依赖这个副产体系的，就是说并不是说单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小金属的一个冶炼这样的，所以它本身的这个供给弹性也还是偏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端呢，需求端它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趋势里面，对这方面的需求就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快速的爆发所以也能看到今年其实很多小金属的价格也是出现了一个很迅猛的一个抬升，所以我们认为整体看下来，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板块它是这个一它目前是一个供需错配和新兴需求共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很值得去配置的一块。再一个呢就是机械。机械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今年就是尤其是像这个工程机械这一块，它的这个行业表现也还是比较景气的。像国内上来讲，有这种一些，比如说这个设备的更新换代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再包括这个前阵提出了这个六张网的一个建设，那我们测算下来，整个六张网的这个一个投资的规模可能会达到一个20多万亿这样的一个规模里面包括像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这6块六大领域，这方面的这个投资和基建的需求也会迅猛的拉升，对于这个工程机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能看到今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挖掘机不管说是这个产量还是销量还是这个出口的这个销量跟金额今年都是一个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上行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我们国产的一些设备其实不仅是挖掘机和工程机械其实包括很多其他的这个领域现在也是呈现出这个一方面这个技术的这个在逐渐的成熟跟完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制造它长久以来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全球的这个渗透率也是持续的去提升的今年呢，我们也能看到，像这个出口的表现一直是比这个整体的这个工业生产要景气。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很多，那其中像这个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它的这个出口的情况也是特别的，相当于是这个更加景气的这样的一块。那再加上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这个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再包括像 AI 算力相关的一些机械设备这样方面的一些的这个需求，所以可能往后来讲这个机械也会从一个传统来讲跟周期这个相关性比较高的一个板块，可能也会衍生出来一定的这个成长的溢价，对我们觉得现在来讲也是一个配置周期板块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再一块呢就是新能源新能源这块我们也能看到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基本上可以说是里面在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细分方向都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所以在全球竞争力这一方面是持续的去强化的。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新能源车或者是光伏风电这些方面的这个出口的情况，今年来讲表现都是特别强劲的。 那再有一块呢，就是因为现在全球也都在做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中心嘛，那普遍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在这个算力中心也会去配一定的这个储能的设施，因为整体这个算力中心它的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巨大的啊，然后再包括全球的这个电力绿色化这样的一个趋势里，所以这些算力中心它都是要去配备一定的规模的这个储能的设施啊，所以我也能看到今年整个这个锂电池的一个出口的情况啊，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类细分的一个资产。最后呢，就是这个红利的板块，那主要呢也还是因为一个是出于一个组合这个平衡的一个思路，再一个呢是红利板块现在内部呢也是一个攻守兼备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像这个负责防御的这一端，比如说银行和非银的板块，啊，现在来讲，他们的这个估值的水位都还是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一个位置，而且呢，那市场上在这个比如说比较偏这个资产荒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下，有一些这种长期型的资金、配置型的资金，它对这方面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行业本身的这个基本面，我们看下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差啊，其实还是有。不乏有一些亮点在的。然后另外一端就是红利板块里面负责进攻的一块，主要就是一些跟能源资源品相关的啊，比如说煤炭、石油这样的。它其实我们看下来呢，就不管说是这个盈利的确定性，还是估值修复的空间，目前来看也都还是比较好。那煤炭也是这个供给端受到一些制约和压缩，然后需求端呢，今年我们知道这个夏天，是一个高温，再加上往后 AI 整个方面的一个用电呀，这方面的一些共同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的这个煤价的中枢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在运行的，石油这方面就还是可能这个中东的这个问题啊，它可能还是会倾向一个。偏长期化演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来讲，可能80或者至少90这样的一个油价中枢是一个偏中长期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对于这个整个石油相关的一些上游环节，它的这个盈利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认为整个红利板块内部来讲现在来看的这个配置的价值和对这个投资组合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来看，都还是不容被忽视的这样一类资产。哎，主持人。
真的是非常清晰的配置的思路啊，刚刚李老师既点明了进攻的方向，也给出了平衡配置的思路，还给科技板块的操作节奏画出了明确的参考。谢谢李老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在蜻蜓点睛 APP、中信建投证券视频号、中信建投证券金融视频号同步播出。那么我看到后台已经有投资者提出了问题啊，我们这就请李老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下。有投资者问李老师，您提到配置上要等待科技板块的筹码出清，那普通投资者可以重点来观察哪一些的信号，来判断科技板块的调整是否进入到相对充分的阶段呢？请李老师指导一下。
好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成交额占比这样的一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也是我们之前对这个指标也是今年很长时间的一个跟踪，是我们看下来在尤其是当前这样一个存量博弈的这个市场里面是比较好用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等具体来讲呢，就是可能等这个科技板块或者说具体的 TMT 的一些行业。它的这个成交额占比再往下走一段距离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去跟踪市场上的一些活跃资金的动向那就是这方面的资金有没有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去这个入场的一个意愿，我们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维度那里面我们就是从这个一个是活跃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跟踪的这个便利性上来讲，我们重点就是还是关注两类的这个资金的指标一个就是融资的资金，两融的资金，另外一个就是 ETF 的资金主要这样两块。
谢谢李老师的解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交流就先到这里。 今天李老师呢，从三个维度帮我们更新了修复行情的最新的观点啊。首先，拆解了当前 A 股资金面的核心的特征，解释了市场震荡修复、上行斜率不高的底层的原因。其次，分析了本轮美债利率上行的驱动的逻辑，明确了利率对于权益市场的压制整体上来说是可控的。最后呢，给出了兼顾景气与平衡、等待科技板块出清的配置的主线以及细分的行业方向。那么总体来看，政策的托底意愿明确，但增量的资金尚未形成合力，指数向上突破需要更强的催化。那么投资上可以做好结构的均衡，耐心的等待资金面和市场情绪的进一步的企稳。也再次感谢李老师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这里提醒各位投资者，以上内容仅代表嘉宾的个人研究观点，仅供投资者交流参考，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过去两期的节目里，我们先后拆解了北极星账户诊断产品行业与 ETF 轮动策略与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前一个呢，帮助大家在 A 股内部观察行业机会，后者呢，把视野扩展到了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资产之间。本周我们会先复盘这两个策略的最新的运行的情况，再把核心的时间留给一个新工具的拆解。本周要解锁的呢，是北极星市场篇里的概念板块功能，看看怎样在每天开盘前更系统的观察市场热点。在这一部分内容正式开始前，也想提醒各位投资者朋友，接下来的内容仅供学习交流参考，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或产品推荐。北极星相关的服务具有适当性的要求，请您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等审慎判断。接下来再次有请北极星团队负责人王燕博士。王燕博士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博士，2014年加入中信建投证券金融部。欢迎王燕老师。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刚刚李老师已经结合上周的市场啊，全面拆解了策略的逻辑，那么接下来请王老师从北极星产品的维度首先复盘一下策略的表现。那我们先从行业与 ETF 轮动策略开始可以吗，王老师？
好的，那上周市场呢确实波动比较大啊，观察清单中有几个行业整体呢就是都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具体到可交易的 ETF 组合上呢，我们上周整个组合呢是回调了近两个点，那阶段性的也确实弱于这个沪深300指数。那上周策略表现相对承压，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这个整体的行业结构，那上周观察清单中呢像国防军工，然后这些设备、电力设备等方向呢，其实整体都带有一定的这个成长和制造的这个属性。而上周三科技成长方向呢，其实是有一个集中的调整，银行、石油、石化这些权重的方向呢相对抗跌。那这些抗跌的权重行业又不在我们当期的上周的一个观察清单里面啊，所以组合和这个基准之间呢就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表现差异啊。那第二点呢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风格的切换的速度啊，确实啊上周切换的是非常快啊，主要冲击也是集中在上周三一个交易日里面。那行业轮动策略呢是周品策略，我们主要追求的是在较长的这个周期里面去识别相对占优的行业啊，不会在一周之内跟着这种切换去做调仓啊，所以确实面对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切换呢，组合单周是跑输了这个基准，这个整体的结果其实也并不意外。
好的，那我们理解了上周的策略表现以后，接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些市场变化有没有反映到最新的模型的结果当中。王老师想请教您的是，从因子的权重和本周行业清单来看，那么模型的观察重点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如果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重点是哪些变化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从整个因子权重来看，变化还是挺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拥挤度还是在最重要的一个观察信号，并且权重是有所提升的在目前这个市场快速轮动这个环境下呢交易热度是否可以持续，资金是否过度集中呢，仍然是非常的关键那动量权重呢下降说明模型适当的降低了对前期趋势延续的一个依赖，反转呢其实是维持了一个较高的权重继续会关注前期调整后出现修复信号的一个方向。 那具体反映到我们本周的清单上的话，五个观察方向里面，分别是这个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国防军工、环保和有色金属。那其实这周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新进入观察清单的一个有色，那资金和趋势呢是同步走强的，这也是我们本周本期最突出的一个边际变化。那其他四个方向呢，虽然继续会保留，但是各自的信号还是不一样的。那比如我们看到机械设备这个资金和修复的信号呢是相对突出的，电力设备和国防军工更多是体现在修复特征，那环保的三项因子呢其实都有小幅的这个回落，所以整体来看，本周清单既有新方向的一个进入呢，也有前面原有方向内部信号的一个变化。主持人，以上就是本周行业轮动的策略的一个观察。
好的，那么关于行业轮动的复盘，我们既看到了上周的实际的表现，也看到了模型对于热度、对于趋势和修复信号的重新的权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大类资产配置的复盘。那么在上一周，全球市场的波动也比较的明显，那么大类资产配置的策略表现怎么样？本周的配置又出现了哪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王老师，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上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上周啊，稍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可能大家还，我们看到，上周呢，其实受到全球长端利率上行、高估值科技、资产调整等因素的一个影响呢，海外权益市场波动其实也很明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我们两个组合上周的回调都在 1% 左右，那整体呢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从组合结构上来看，权益、黄金和国债其实呈现出了不同的一个表现节奏。其中黄金和国债呢，其实对组合波动形成了一定的一个缓冲，那这也体现了大类资产配置的一个价值。我们通过搭配相关性比较低的资产，让他们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形成互补啊，把握多市场机会的同时呢，也增强整个组合的一个稳定性。那我们再看本周啊，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这个黄金。积极型组合里面呢，黄金的权重其实是提高到了 42%， 那也是成为我们占比中最高的一类资产。那除了国债以外呢，其他是配置这个恒生指数和东南亚科技。那与上周相比呢，其实整个权益方向也是从德国和美国的权益市场转向了香港和东南亚市场。稳健型组合的这个结构整体其实变化比较小仍然是保持这个以国债为主那其他呢是配置了这个 A 股和美股的一个权益资产。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老师。两个策略的最新的复盘呢就先到这里，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最新的内容，北极星策略之概念板块。那么很多投资者啊，每天都会接触到半导体设备、机器人、商业航天、创新药等各种的概念，但是呢概念多变化快，同一个概念里的股票也非常多。这里面想请教王老师的是，咱们的北极星账户诊断产品为什么要来专门的做这样的一个概念板块的功能？它到底是想解决哪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好的，那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其实概念板块主要想解决的就是我们开盘前热点信息多而且分散，那么普通投资者呢很难在短时间内去理清重点，那整理出有效信息的这么个问题。那投资者其实我们在每天观察和在二级市场交易的时候大体可以分为这个盘前、盘中、盘后三个阶段。那我们盘中呢，也就是开盘以后，其实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市场成交啊、资金信号，这些都是在实时的更新。那不同信息之间呢，也是可以相互去验证的但是我们从收盘后到第二天开盘以前，信息往往是经过了这个多层的转述，来源分散，同时呢，我们又暂时缺少这个实时盘面的一个反馈所以在第二天盘前呢，其实投资者面对的往往不是这个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很难在这个短时间内去判断哪些内容是更值得关注的。所以我们北极星呢，就是把我们每天盘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窗口每天在这个交易日盘前，一般我们是在7点以前，模型呢就会从这个多个概念里面去筛选 六个值得继续观察的一个方向，帮助大家去形成一份结构化的热点观察的清单。那这个呢，它这个清单呢，它其实更像一份我们每天来更新的盘前的一个雷达，在开盘前提供重点的一个线索，辅助我们投资者了解当天可能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方向。
听到这里，咱们的盘前观察的清单这个定位真的很重要啊。那每天这六个概念是怎么筛选出来的呢？是不是哪一个概念前一天涨得多，第二天就会进入到咱们这个观察的清单呢，王老师？
不是的，那不是我们简单的看前一天的涨跌幅就能选出来，我们筛选的核心呢，其实是观察一段时间内主力资金信号的一个变化。那模型呢，它会综合分析近两周不同时间区间内的一个资金变化，资金的方向变化的幅度和变化的一个速度，我们不仅看这个资金在流入还是流出，而且还会看这个流入流出的这个幅度有多大，变化呢是在加快还是在放缓。那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区分某个概念它只是前一天的这个短期的活跃，还是资金信号它具有一定的一个延续性。那我们通过这样再综合判断哪些概念可能会具有这个持续跟踪的一个价值。当然我们要让这个资金信号分析的更准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概念本身和成分股范围要相对的合理。那如果成分股和概念的相关性不高，那么后续统计出来的这个资金信号也就没有这个太大意义了。所以我们在构建整个概念板块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格外的去关注概念成分股的一个合理性。我们会通过多重的验证，把概念本身和成分股的这个范围做得更准确。那这里我们就会综合多个数据库的信息，也会结合这个大语言模型和人工的一个评估，确认哪些公司更能反映这个概念的它的真实的特征。那对于这个主营业务发生变化或者是新股上市这些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剔除或者是新增相应的一个成分股。
那听到这里，其实就相当于咱们是先把概念里到底哪些真正相关的公司这一件事儿做得更扎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来分析资金信号。那么从上线以来的数据看，这样的一份盘前观察清单的历史的跟踪效果到底怎么样呢，王老师？
我们从概念板块上线以来呢，每天筛选出六个精选概念。那在之后接近六成的这个交易日里面，清单中其实出现了这个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的这个概念在当天是实现上涨的。那所以这个还是要补充说明啊，概念板块呢它其实通常波动会比较大，那同一个概念内部呢，成分股之间也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涨跌分化。那所以还是强调这份清单更适合作为盘前的一个观察线索，那投资者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要结合自身的这个投资分析来进行决策。
这里想请教王老师啊，前面我们讲过行业的轮动，它也会给出一组观察的方向。那么听到这里，概念板块每天同样也会筛选出来六个方向。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这两个功能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相似的程度的，那么都是在帮助大家缩小观察的范围。那么究竟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可否请王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行业轮动呢和概念板块它的观察的这个层级和更新的频率都是不一样的。行业轮动呢它主要是基于这个相对稳定的一级行业来分类，每周呢更新一次，主要观察中短期的一个信号。那概念板块呢它主要是围绕市场的主题，每个交易日盘前来更新，变化更快，也会更贴近事件和资金的一个驱动。所以一个概念呢它往往会这个横跨多个行业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机器人概念，可能同时涉及机械、电子、计算机这些不同的领域。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行业轮动帮助我们观察相对稳定的一个赛道变化啊，概念板块呢帮助我们跟踪更高频的一个主题线索。那一个帮助我们看近期市场的大方向，另外一个呢帮助我们观察每天出现的一个新变化，二者是可以进行这个相互补充的。
这样就 很清楚了啊。那么行业轮动呢，帮助我们看相对稳定的大的方向，概念板块更像是一份每天更新的盘前的雷达，那么帮助大家从大量的信息当中去除噪音，发现更高频的主题的线索。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这样的一个功能具体该如何落地使用呢？比如说每天拿到这六个概念之后，怎样的操作思路和使用方法是比较合理的呢？
这个我建议呢，其实从两个方面来使用。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在开盘前先看看清单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概念是连续出现的，哪些是第一次进入，哪些是退出的。那如果连续出现呢，可能说明资金信号具有一定的这个延续性。那新进入的概念呢，代表近期发生了一个新的边际变化。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开盘后用真实的盘面来做验证，可以观察这个板块是不是多数的成分股在共同的走强，那成交呢是否是配合的。核心的股票和板块整体呢是否是表现一致，那这些信号呢如果能够相互去印证，那就能帮助我们更完整的去判断这个概念当天是否是形成了一个较强的一个板块联动。那所以这份清单更适合我们作为每天观察市场的一个起点，那盘前帮助大家去缩小这个观察的范围，盘中呢通过真实的交易信号继续来验证，再结合我们具体的公司和自身的情况形成自己的一个投资判断。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全面细致的介绍啊。今天我们先回顾了行业与 ETF 轮动、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上周的表现与本周的最新的变化。那么随后呢，又从功能的定位、筛选的逻辑、成分股的验证、历史表现和使用方法等等几个维度，系统的来拆解了北极星概念板块。相信大家对于盘前形成观察清单、盘中结合真实市场验证的使用方式，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那么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介绍北极星市场篇最新上线的基金共识策略，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屏幕前尊敬的投资者朋友们，以上内容仅为客观的历史数据的展示，模型逻辑说明和学习交流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或产品推荐，历史表现不代表未来的收益，模型的结果可能会受到数据准确性、完整性、指标稳定性以及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请投资者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和适当性要求，独立审慎地做出投资决策。再次的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啊，也感谢屏幕前各位投资者朋友们今晚的陪伴。每周相约北极星，与您开启一周的投资思考。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